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又是主日的时候，我们一起聚集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好，今天是我们中国农历新年，就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主日。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到主的面前来赞美他。我们知道在春节的时候，我们彼此喜欢说一些祝福的话，但我们真的是知道，有时候人说的祝福的话真的很快就被时间给吹走了。但是当上帝祝福我们的时候，他的祝福永远不改变，连这个世界消失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依然还在。所以我们来主日敬拜他的时候，是宣告也是领受他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是最蒙福的，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么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你是祝福我们的主，你把你的祭坛向我们打开，使我们这些原来本来远离神，原来在神的诸约之外，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我们变成了神的子民，我们变成了可以来到耶和华的祭坛上面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存敬畏的心领受上帝祝福的人。我们成了有永生的人，我们成了与这个世界截然不同的人，我们成了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一切都因为你的祝福，都因为你的救恩，都因为你的怜悯。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心被恩感，我们就常常来敬拜你。我们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你的真理使我们能够得自由，所以求主你就特别用你的真理来祝福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圣经真理，使每一个你的子民，每一个你的百姓都在你的真理当中得以自由，都因着认识你，我们心里更刚强，我们的盼望更坚定，我们的信心更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分享所罗门的祭坛。好，我们继续跟大家是分享我们的祭坛系列。好，我们一直在讲祭坛，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讲所罗门的祭坛。那我们上次呢跟大家，我们有讲谁呢？我们就讲大卫的祭坛。好，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讲了两次大卫的祭坛。我们看到其实从祭坛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大卫身上看到祭坛是塑造我们生命的，就是当大卫登上祭坛的时候，并不是仅仅大卫在尽他的义务，而是他从上帝的祭坛那里其实得到很大的生命的塑造，所以他成为一个美歌者，他成为一个截然不同的君王，因为他是站在祭坛上的君王，对吧？那么我们说我们到上帝的祭坛那里呢，我们还可以真正的去面对自己的软弱，每个人都有软弱，在上帝的祭坛那里面对自己软弱是最好的地方，阿们吧。所以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真的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大不一样。所以我们说祭坛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真理，如果我们忽略了圣经当中关于祭坛的真理，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但是我们抓住祭坛，我们去看的时候，从创世纪一直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它都有祭坛，那么我们越清楚这些，我们越不一样。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分享所罗门的祭坛。我们知道所罗门呢，他是大卫的儿子，那他是大卫的儿子，他是著名的智慧王，平安王，就是他特别有智慧。他呢是平安王，因为他的在位40年几乎没打过仗。那么我们看到所罗门他也特别的富足，他的财富是举世震惊的，就是别人看到都羡慕的不得了，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富足。那么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他有智慧。所以所罗门按照这个圣经上面讲说，他做了3000箴言，就是讲3000箴言，写了1500首诗歌，当然记载在圣经上没有这么多，但是你就知道说这个人很不一样。我们说所罗门这个人他这么厉害，他这么著名，然后他的人生和祭坛有什么关系？然后所罗门这个人我们从他身上能学到哪些重要的真理？那么所罗门他给我们有哪些教训？我们要在今天的这种分享当中，我们来去看，我们来去思想。那关于所罗门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去看一下的时候，这个时候好，我们就会好，那么我们 就要去看一下哈，然后我们去思想。那关于所罗门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啊，首先我们要去看一看，就是关于所罗门，我们从所罗门身上要去得着什么？我们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那第一个，我们要看一看所罗门的出身。其实所罗门这个人，他的一生也很丰富。那么我们也不可能说，哎，关于所罗门的一次，我们把他所有都讲完，我们就就着圣灵的感动，我们去讲三个大方面。那第一个，我们来讲所罗门的出身。好，我们说所罗门他有一个尊贵的出身。我们要知道所罗门他是谁的儿子啊？他是大卫的儿子。他妈妈是谁呢？他的妈妈是拔示巴。他的妈妈是拔示巴。那所以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说所罗门有一个尊贵的出身。当我们讲所罗门有尊贵的出身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想，当然了，那他是王的儿子，他当然尊贵了。梁弟兄，你讲这个是废话。我说不是。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你去读了圣经，你会晓得说，当我们去看所罗门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他的母亲拔示巴是不是原来一早就嫁给大卫的人？不是。他原来是谁的妻子啊？他原来是一个赫人乌利亚，就是大卫手下的一个勇士的妻子。是大卫犯罪了，就大卫在皇宫这个王宫顶上去游行的时候，哎，看见拔示巴在洗澡，然后他就把拔示巴接到他王宫里面去。其实两个人行了淫乱了，然后大卫不单是行了淫乱，大卫而且还想用诡计把拔示巴的妻这个丈夫就是乌利亚杀掉，然后而且他成功了，他把乌利亚杀了以后，然后把拔示巴娶回王宫里面，成了他的妻子。那所以你会看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其实所罗门的出身，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不是说在一个尊贵里面，他是在什么呀？在罪屋里出生的，同意不同意？对吧？因为他的母亲本来是别人的妻子。大卫并不是说，哦，他的母亲跟他的这个就是拔示巴跟乌利亚离婚了，大卫把他娶过来，不是哦。大卫是为了得到他，甚至杀了乌利亚，所以他是在罪屋当中出生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我们要思想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所罗门论出身而言，他是有很大的污点的，他是有很大的污点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说所罗门他是一个尊贵的人？他为什么说他有个尊贵的出身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其实所罗门出生以后，按照以色列人的习惯，一个男孩出生了以后，第八天要干什么？要行割礼。然后行割礼还要做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洁净了以后，按照摩西律法，当一个孩子出生以后，这个家人要为这个孩子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去献祭，要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献祭。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一点，当我们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去晓得说，我们说为什么所罗门他有尊贵的出身，是因为他被祭坛上祭牲的血所涂抹了。那祭牲预表的是谁啊？在祭坛上面有的时候献羔羊，有的时候献牛，对吧？然后穷一点的人，上帝说你们可以献鸽子或者是斑鸠。但是所有这些献祭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看到这一点，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所罗门之所以我们说他有一个尊贵的出身，根本不是因为他的母亲，他其实因为他的母亲，因为他的父亲，他是罪人。我们其实每个人是不是罪人？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是罪人？是吧？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罪人，我们所有亚当的后裔，我们出生的时候都是罪人。所以在上帝的律法当中说，当我们出生以后，那么母亲要不洁，生孩子的母亲要不洁。所以很多人说，你看圣经就是歧视女性的，对吧？又不说父亲不洁，就说母亲不洁。为什么说母亲不洁？其实它原因在这里，什么呢？因为他生了一个义人，还是生了一个罪人？他生了一个罪人，所以他是因为生了一个罪人而不洁。所以上帝绝不歧视女性，上帝其实一点都不歧视女性，但上帝告诉我们这些。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是在罪中出生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成为尊贵？我们刚才讲了，是因为祭坛。阿们吧。因为谁的祭坛？因为基督的祭坛，因为上帝的祭坛。如果用那些假神的祭坛上面的血，能不能让所罗门成为尊贵？能不能？不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这个是什么意思？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这个真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认为说一个人尊贵不尊贵，就在乎他出生在一个什么家庭，他是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 他是出生在一个大富之家，他是出生在一个很有权势的人家里面，所以他就尊贵。这是我们人的观念。圣经上告诉我们不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是什么呀？都是罪人。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要成为尊贵，根本不是因为我们在世上所得的，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羔羊的血，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献祭。阿们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在我们 PPT 上面有，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讲到说，主耶稣基督将自己献给神，然后他的血可以洗净什么？洗净我们的心。一个人的心被洗净了，请问这个人还肮脏不肮脏呢？就不肮脏了。主耶稣曾经讲过说，出口的不，这个入口的不污秽人，出口的才污秽人。什么意思？你吃到嘴里的不过是进到肚子里最后拉出来，对吧？但是出口是从哪里出啊？是从人的心里出来的。所以当一个人的心被洗净了，这个人就成为尊贵了。阿们吧。你看到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人非常有钱，但他不干净，因为他的心很污秽，他的心很败坏，对吧？你看到有些人非常有名，但是他不干净，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没有洁净。而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人的心是靠什么洁净的？用什么可以洁净？唯独用什么？唯独用耶稣的血。所以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一个尊贵的人？你是的。为什么？因为你信了耶稣，你的心就被耶稣的血所洗净。所以我们成为尊贵，根本不是靠血统，根本不是靠世上的名声，而是靠在祭坛上被杀献祭的基督。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圣经才会讲到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尊贵的，我们是重价买赎的，对吧？所以圣经上面讲到所有的基督徒的时候，才说我们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个世界里面那些最聪明最有名望的人都不敢说这个话，这个世界配得拥有他们，但这个世界里面不配拥有我们当中最小的一个基督徒。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洗净的人。我们成为尊贵，根本不是按照世界上面的条例，而是按照什么？而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宝血，按照上帝的真理。所以这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大不一样。然后我们再看所罗门的出生的时候，你还注意一点哈，就是我们知道大卫和拔示巴生的所罗门是他们两个人生的第一个孩子还是第二个孩子？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上帝很不喜悦，因为那是情欲所生的，上帝直接就把他接走了。那么他们生的第二个孩子，然后生第二个孩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然后大家注意哈，在圣经当中有这样的强调了两次，就是在讲所罗门出生的时候强调了两次，强调什么呢？耶和华喜爱他。我们一起来把这两节经文读一下好不好？撒母耳记下12章24 25节，在我们 PPT 上面有，我们一起把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经文其实强调了两次，强调两次什么？耶和华爱他。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就是所罗门为什么这么幸福，所罗门为什么这么尊贵，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爱他。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学这个宝贵的功课。我们说得上帝的喜爱是这个世界上面最美好最重要最伟大的事情，比你做君王还要伟大。所罗门并不是因为他后来做了王他才尊贵，而是因为上帝喜爱他。弟兄姊妹，我问你一个问题，上帝喜爱你不？上帝爱你不？爱到什么程度？爱到为你死。对了，他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他以慈爱吸引你。阿们吧。上帝说我爱你永不改变， 所以你知道你已经得了最宝贵的。所以我们有些基督徒经常没有看重这个最宝贵的，所以经常会误会上帝，抱怨上帝，说主啊，你看他也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他是百万富翁，我连十万都没有，主，我觉得你很偏心，你不够爱我。其实说的对不对？完全不对。因为他也是基督徒，你也是基督徒，你和他一起都领受了上帝的爱，这个爱是最大的，这个爱是最重要的。阿们吧。这个时候其实上帝一点都不偏心。我就举个比喻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两个富豪都是百万富翁，然后其中一个富豪在银行的存款假设是100万零1毛钱，另外一个富翁是存的钱是100万零1分钱，请问后面那个富翁要不要哀叹，说哎呀，你那里是100万零1毛，我是100万零1分，我比你少啊，他要不要哀叹？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其实大家差不多。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100万多，你明白吗？上帝的爱是最重要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得着了。所以拉撒路可怜不可怜，悲惨不悲惨，就是那个乞丐拉撒路，不悲惨。我们说呀，好悲惨啊，他一辈子都是乞丐，好惨啊，信了耶稣居然还做乞丐。没有啊，他有神的爱。阿们吧。你明白所罗门为什么尊贵？所罗门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他得到上帝的爱，一生都有上帝爱他，他虽然后来悖逆堕落，上帝还是爱他。我们也是如此。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的喜乐就可以凡事喜乐，就可以常常喜乐。阿们吧。因为上帝永远爱我，我得了上帝的喜爱，这是最重要的。而我们还要再问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爱我们？上帝为什么爱我们？因为我表现好啊。不对，所罗门刚生出来的时候表现好不好？所罗门刚生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做好事？所罗门刚生出来的时候有没有敬拜上帝？所罗门刚生出来的时候有没有谦卑？有没有温柔？有没有美德？都没有。所以上帝凭什么爱所罗门？所以你知道有些世人就为什么恨基督教，然后挑战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有个潜台词，因为他是功劳主义者。人生来都是功劳主义者。人生来的功劳主义者表现什么？说你要爱我肯定因为我有好处啊，没有好处你为什么爱我？其实这个就把爱给异化了。如果你的丈夫是因为你有什么好才爱你，你是幸福呢你还是可悲呢？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是因为你有什么美德才爱你，你是幸福呢还是可悲呢？可悲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根本不是因为我们的表现而爱我们，但上帝爱我们总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因为基督。阿们吧。基督改变不改变？基督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是不改变的。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爱才会永不改变。如果上帝是因为我们的表现而爱我们的话，上帝就不能永远爱我们。同意不同意？
同意。
你今天来敬拜的路上，你可能已经心里翻转过好几次了，一会儿想起来这个生气了，一会儿想起来那个抱怨了。如果按你的表现的话，上帝会爱你3秒停止爱你2秒，爱你5秒停止爱你1分钟，对吧？不是的。为什么上帝一直爱你，永不改变的爱你？是因为他自己。所以我们以前讲诗篇23篇的时候讲说，上帝因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不是因为我们的表现，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全然因为他自己。所以上帝如此爱所罗门，因为基督。上帝如此爱我们，因为什么？也因为基督。所以你放心了，你不要问那个傻瓜问题。我们很多基督徒经常会问这些很傻的问题。我不是藐视大家的意思，就是我们说主啊，哎呀，我最近这么软弱，你还爱我吗？我说爱。他说呀，牧师，我都这么软弱了，怎么可能呢？我说主一定爱你，因为上帝爱你的原因不在你身上，在谁身上？在基督身上。基督为了你都钉十字架，都受酷刑，都受死，受了最大的痛苦，然后他复活了。所以上帝对你的爱永不改变。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我们能够给人最好的祝福就是什么？就是让人得上帝的喜爱。你能给你孩子最好的祝福，绝对不是春节的时候给多大的红包。你让我之前看短视频说，哎呀，广东人给红包很有意思的，广东人是喜欢发红包，但红包里面就包3-5块就算了，对吧？北方包的红包很大的，所以那个拍视频说，哇，你看我拿了一手红包，哇哈哈，然后数一数说一大堆红包，数了200块钱，然后那个拿个红包出来说，哎，我就一个红包，但一个红包就500，所以但是 弟兄姊妹，我不反对说你祝福别人，给别人钱啊，给别人好东西，我不反对。但是你要知道最好的祝福是什么？得上帝的喜爱。所以当你把你的孩子带到上帝面前，让他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跟你讲，你今生教育责任完成了 99.8% 了已经。他今生成不成为富豪，他今生成不成为名人，他今生赚钱多不多，跟那个相比已经是真的是尘埃一样的事情。他们吧，但我们要不要注重那些，我们要做那些是为了给主做见证，但那些东西不是重点。他们吧，所罗门他有尊贵的出身，因为他被羔羊的血所洗，因为上帝因基督的缘故永远爱他，我们也是如此。所以你要去看，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去看所罗门他的尊贵的出身。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第二点要讲所罗门的巅峰，所罗门的人生巅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了，所罗门是平安王，所罗门是智慧王，所罗门一生40年做王，然后他的智慧，他的财富，还有他的平安都是令人瞩目的。所以在圣经当中记载说，曾经有非常有见识的一个王叫示巴女王来见所罗门。哇，见了所罗门以后他惊诧的说不出话来，然后说，哇，我原来在我的国内听别人讲起你，说你多么了不起，你多么厉害，我觉得那些人夸大其词，等我真的来到你们那个国家见到你的时候，我才知道那些人讲的连二分之一都不到，你真实的情况比他们说的还要厉害。所以弟兄姊妹，所罗门真的是了不起的一个王。我们说其实如果讲到以色列这个国家来讲的话，以色列这个国家达到极盛是在什么时候呢？就在所罗门王。当然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衰败也从他开始，我们后面会讲。那我们就讲说，所罗门他的巅峰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是所罗门的人生巅峰？是他登王位的时候吗？是万国来朝的时候吗？还是其他时候呢？我们说如果我们去查考圣经，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所罗门人生的巅峰是什么时候？是他在上帝面前屈膝献祭的时候。真的，我们你去问吧，连一些神学家你去问，有所罗门的人生巅峰是什么的时候，很多神学家都会跟你讲，可能示巴女王啊建做王位的时候，或者有些人会讲的更那什么一点，说哎，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但我跟你讲，所罗门的人生巅峰就是他登上祭坛的时候，他在祭坛上的时候就是他的人生巅峰，就是他大不一样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学会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人生功课，你的人生巅峰在哪里？你的人生巅峰也不是说，哇，我参加高考考了最好的时候，我赚最多钱的时候，啊，有特别多的亲戚朋友羡慕我的时候，我那次买了宝马，哦，开车回家里的时候，哇，村里的人都出来看，那个都不是你人生的巅峰，而是你能够屈膝在上帝的面前敬拜上帝，跟上帝去说话，上帝还听你说话，上帝还回应你，这个时候才是你人生的巅峰。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这些，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一个经常向上帝祷告的人就是经常站在人生巅峰的人。一个很少向上帝祷告的基督徒好可惜，他说不行，我为了达到我人生的巅峰，所以我要少祷告多做事，好可惜，他错过了好多人生巅峰时刻。你要明白这些。所以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说所罗门的人生巅峰就是他向上帝屈膝祷告，他登上耶和华的祭坛的时候。那讲到他的人生巅峰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也跟大家去做一些简单的分享，让求主去带领我们，那他在耶和华的祭坛上面都做了些什么来显明他在人生巅峰当中。我们说跟大家讲三点。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所罗门登上耶和华的祭坛，他刚刚做王的时候，他求的第一件事情，他求什么你们知道吗？求智慧。就是上帝在异象当中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问他，你要我给你什么？你要我给你什么？然后所罗门这个时候他回答上帝的话，说什么呢？说，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所以所罗门在上帝面前求智慧，这是非常好，非常聪明，非常 得上帝喜悦的一个祈求。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上帝喜悦所罗门求智慧，请问智慧重要不重要？智慧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我们基督教是非常重视智慧，我们今天当然不是专门去讲，你们可以回头去找我以前讲过的基督徒的生活观里面，我那时候专门讲过基督徒的智慧观。那你去看，其实基督教特别重视智慧，因为我们的上帝他就重视，而且最重要最伟大的智慧从哪里来？是从神那里来。所以我们说祭坛是什么呢？祭坛是得智慧的入口，祭坛是得智慧的入口。弟兄姊妹，就是所罗门自己说的，就是在箴言里面所罗门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就是箴言九章十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了。他说什么呢？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看，这就是圣经和这个世界里面的说法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世界里面讲说智慧是讲什么？讲你要知道怎么跟人相处，甚至有些世界里面讲的智慧根本都算不上。有些人我看的，你因为现在什么短视频很发达嘛，很多人有时候一翻朋友圈就看到有些人洋洋得意的在讲他所谓的人生智慧，你看到不过是权辱之道，不过是教人怎么诡诈，不过是教人怎么去搂别人，甚至是骗别人，对吧？但是圣经讲说什么是智慧？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像我们刚才倩文师母带大家敬拜的时候，学习敬拜的真理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敬畏上帝？当你敬畏上帝的时候，你就更智慧了，也就更智慧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这些。而且当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我还想讲一个什么呢？就是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明白，我们说其实智慧是什么呢？智慧是一切美善的良友，而愚昧是各种邪恶的帮凶。其实最近这几天大家如果看新闻，整个春节被一个新闻挂霸屏了，对吧？虽然不上热搜，但我们知道那个是最重要的新闻。大家知道什么新闻吗？八个孩子的妈妈，那个丰县的被囚禁的被卖的，然后那个妇女好可怜，对吧？那你去看那个地方，你注意哦，那个地方居然囚禁一个妇女，然后把她逼疯，那些人请问他们是智慧还是愚昧？我们看到很深的愚昧。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为什么上帝让我们要去做一个智慧人。你去看到愚昧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们是怎样的拼尽全力要繁衍愚昧的后代，他们为了愚昧传承下去，他们不惜摧毁美好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搞混。我们很多人把愚昧和淳朴搞混，愚昧和淳朴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完全是两回事。淳朴是良善的一部分，但是愚昧一定是跟邪恶在一起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你遇见愚昧人，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遇见了一群很淳朴的人。不，你看到愚昧人的时候，你就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他们有机会他们会卖掉你，你信不信？他们有机会他们会残害你，而且残害你的时候他一点都不会有任何的良心的自责，他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愚昧的逻辑和理论，非常可怕，对吧？你看到他们，你去看那些讲的说他们把那些拐卖的妇女拐卖到他们村庄里以后，没有人会帮这个拐卖的妇女，这个妇女被虐待被性侵，他们没人管。但是当这个妇女想要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全村的人都会去拦阻。他们的理论是什么？他们理论说，如果这样，这个女的是我们花钱买的，她就成了我们的商品，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这样的女人都跑了，我们这个村庄怎么传宗接代啊？然后一个所谓的著名的作家，大家知不知道一个中国著名作家叫贾平凹，对吧？居然都讲这样的话，你看到吗？愚昧啊，深深的愚昧。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愚昧有很强大的思想体系，我们怎么去胜过它？我们必须做智慧人，我们必须做智慧人，而且我们要奋勇去征战，否则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胜过愚昧。愚昧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各种各样邪恶的帮凶。所以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真的，当一个愚昧人占据高位的时候，魔鬼会欣喜若狂。为什么？因为这个愚昧人占据高位以后，他会打开大门，给什么打开大门？给各种各样的邪恶打开大门。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 要去求智慧，我们一定要去做智慧人，因为唯有从上帝那里来的智慧才能打败这个世界里面凶残的愚昧，你明白吗？所以基督徒是有责任的。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就是我们领受智慧，我们过一个智慧者应有的生活，然后帮助更多的人认识这位智慧的主，敬畏这位上帝，让愚昧在我们当中不要作恶，减少愚昧在我们当中作恶。阿们吧。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所罗门在这里跟上帝求智慧的时候，上帝是如此的喜悦，上帝就答应他。弟兄姊妹，真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我们说其实愚昧是这个世界里面很大的毒，唯有上帝的智慧能够解这个毒。就像我们之前我们讲过，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见面，这些弟兄姊妹是被圣灵感动，然后他们去做一个工作，福音戒毒的工作，帮助人戒毒瘾。他们按照他们的经验，也是按照我们的了解，我跟你讲，真正能够让人戒毒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福音戒毒。其他的方法他只不过暂时不吸，后面引诱一来他还会跌倒，然后甚至变得更糟糕。那么我们不是说基督徒福音戒毒以后他们就不跌倒，我们上次讲过他们还有软弱的时候，但是福音能够让他们彻底胜过。同样道理，愚昧这个毒比毒品的毒还要厉害，什么能够戒掉它？只有福音。你去看有些基督徒也很喜欢愚昧的，对吧？你跟他讲合乎逻辑合乎真理的话他不愿意听的，这就是被愚昧抓住。那我们怎么才能做到不被愚昧抓住？领受上帝的话语，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祭坛是得着智慧的入口，你一定要到上帝的祭坛那里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所以不要满足于愚昧，要恨恶愚昧，要渴慕真理，要渴慕智慧，要跟上帝去求。所以在新约圣经雅各书里面讲，雅各说我们当中如果有人缺乏智慧，可以怎么样子啊？可以求那厚赐与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我们要做智慧人，求主带领我。这是我们看到所罗门的人生巅峰，第一个就是他在上帝面前求智慧。那么我们说所罗门他的人生巅峰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所罗门建上帝的殿。所罗门当他跟上帝亲近的时候，他就知道说我要为上帝建殿。其实为上帝建殿这件事情从谁开始呢？从大卫就想做，但是上帝告诉大卫说这个事你不能做，我会让你的儿子做。所以所罗门跟上帝关系很亲近的时候，他常常跟上帝有相交的时候，他就知道我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所罗门用七年的时间把上帝的圣殿建起来，非常辉煌非常好。那我们真的看到，我们说圣殿是什么？圣殿真的就是上帝显荣耀的居所。所罗门做了这个事情，这是他人生当中做的非常重大的事情。上帝的殿是让我们在其中祷告，上帝的殿是彰显他的荣耀，而所罗门把这个工作做成，使很多的人能亲近上帝。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去晓得，我们也要去知道，就我们要知道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晓得到新约的时候怎么看待建殿的工作。你知道有些基督徒也是对那个建筑物的殿很感兴趣，说哎呀什么时候，因为原来所罗门建的那个圣殿叫圣殿山，圣殿山上现在有没有圣殿？你们如果了解历史了解地理的话，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面现在有没有圣殿？有没有？有啊。啊，没有。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面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吗？现在是一个清真寺，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清真寺，叫大金顶清真寺。那个清真寺建的很大，那个顶金碧辉煌，是贴金的，所以早晨太阳一出来的时候，那个朝阳照到那个顶上面，哇，闪闪发光，非常耀眼。所以犹太教徒很难受，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应该是耶和华的殿，不应该是你们伊斯兰教，但是他也动不了。那很多基督徒呢也很难受，所以大家都在那里祷告。你要祷告什么吗？很多人祷告说在耶路撒冷地震吧，把那个金顶清真寺震倒了，我们在上面再建一个圣殿。你看好多基督徒都为此很热心。我说弟兄姊妹，你搞错了。怎么搞错了？其实到了新约，神的殿是什么？神的殿是基督的教会。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在我们 PPT 上面有，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彼得前书二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里面是不是讲圣殿？明显，因为我们要献祭，对吧？在哪里献祭？在上帝的殿里面。然后他说，我谁是石头啊？用什么石头啊？你们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教会就是新约里面神的殿。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你们就是神的殿，谁如果毁坏你们，上帝一定毁坏他，你知道吗？所以不得了的，你不要以为说我欺负一个基督徒，我让一个基督徒绊倒，让他跑到异端里面去无所谓，没这回事。上帝说，如果有人敢这样去做，我一定毁坏那个人，因为你们就是神的殿。所以教会就是神的殿。所以所罗门他是一个建殿的一个伟大的君王。好了，到我们得到了启发是什么？我们得到了启发就是我们要效法所罗门，也成为建殿的人。我们建什么？我们去建造主的教会。阿们吧。所以你在教会当中，你要去思想，我可以去参与什么，我可以服侍什么，我可以怎么把主的殿建起来。我们这些人四五十岁的人，还有十几岁的孩子，还有七八岁更小的孩子，我们怎么把他们建造起来，让他们成为耶和华的灵宫。阿们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用石头建的宫殿宝贵呢，还是用人的灵魂建的宫殿宝贵？对呀。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还在那念念不忘说，哎呀，我们什么时候在耶路撒冷建一个石头的圣殿？我说，你们花那么多心思放在那里，不如花更多的心思放在教会里，好好的去建造主的教会，好好的去建造我们的弟兄姊妹。阿们吧。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殿。你如果真的效法所罗门，你一定不要轻看主的教会。所罗门建殿的过程当中，请问是不是每一天都是金碧辉煌的？不是的。他前面建的时候，把石头拿过来啊，木头拿过来的时候就有一些乱，等他全部建好了才漂亮。教会也是，当你看到一个教会，你说，哎呀，这个教会好简陋，这教会我看到很多人有缺点，我不喜欢，其实这个时候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你看到一个教会有缺点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正在建造的过程当中。阿们吧。你看到的是石头，你看到的是柱子，你看到的是木头，这个时候上帝就说，我让你看到这些就是让你参与进来，让你把那个石头摆整齐，让你把那个柱子立起来，让你把那个横梁挂起来，然后让这个殿建起来。阿们吧。弟兄姊妹啊，你要有这样的心，你就时时胜过魔鬼。因为魔鬼经常用这些完美主义来去蛊惑我们的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待不下去。但当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教会有缺点，但是神的心意就是让我建造，我参与进去，我看到一个缺点，就像看到一个地方没搞好，哎，我就想我能做什么。阿们吧。我可以祷告，我可以做事，我可以向上帝去呼求，这个时候这个教会一定会越来越荣美。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这些。那么我们说所罗门的人生巅峰，他第三个我们要讲他人生巅峰的时候，就是他在耶和华的祭坛上面去祷告，他向上帝去祷告。那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就是在这个列王记上第八章那里有所罗门很长的一段祷告，那个是旧约里面最重要的祷告之一。你会看到所罗门的智慧充分的发挥出来，他祷告为以色列人祷告，他为外邦人祷告，他为以色列人的得胜祷告，他为以色列人的失败祷告，他为他们的丰足祷告，他为他们的贫穷祷告，甚至为瘟疫祷告。然后在这其中我们真的是看到圣灵在感动他。那么我们在所罗门的这个祷告当中，我们不讲那么多，我只讲其中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大家注意到所罗门在他的祷告当中呢，他有一段我们很容易忽略的话，我们在 PPT 上面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就列王记上八章四十一节和四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八章四十一、四十三两节，我们一起来读。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民从远方而来，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段经文呢？你知道福音要传给什么？万民、万邦、万族。请问这个心意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我们很多基督徒说，哎，福音大使命，我记得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当然是耶稣复活以后才有了。不，你读这个经文你就知道，要万民做主的门徒是什么时候就有了？旧约就有了。是不是所罗门才开始？不是，其实所罗门的先祖亚伯拉罕就开始了。因为上帝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万国要因你得福。得什么福？万国要因为亚伯拉罕发财吗？不是，万国要因亚伯拉罕认识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所以上帝的圣殿它是有外邦人院的，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可以进去，外邦人也可以进去。其实论血统我们是不是外邦人？我们就是所罗门这个祷告应验的结果。阿们吧。所罗门这样向上帝祷告，上帝听了没有？听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上帝。我们是以色列人吗？按血统我们根本不是，但我们是不是真以色列人？我们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成为真以色列人。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万民归主是从旧约延续到新约的，而不是只有新约才有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明白，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是只是拿了一部分上帝的真理，而是拿了上帝全部的真理。上帝从旧约到新约都这样吩咐我们。我们越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越感恩；我们越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越殷勤。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上帝的殿跟外邦人有关，所以我们进神的殿，按血统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一点都不尴尬，对吧？一点都不尴尬，因为上帝的心意就是如此。而且我们就是神建造的殿，我们就是靠着耶稣基督进神的殿，我们不是进那个石头所造的殿，我们是进上帝的灵宫，我们是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面，随时可以进去。因为谁？因为基督。阿们吧。所以你看这些时候你就特别的感恩。所以弟兄姊妹，借着我们讲的这一点点，我盼望大家知道所罗门的人生巅峰都跟祭坛有关系，对不对？他在上帝面前求智慧，他为上帝建圣殿，他在圣殿里面，在耶和华的祭坛那里向上帝去祷告，为万民去呼求，上帝都听了。你的人生巅峰也应该如此。所以弟兄姊妹啊，不要让你的祭坛荒废，不要以为祷告是我要拿边角料的时间去做。你的人生巅峰你居然只拿边角料时间去做，不是太可惜了吗？你当你知道说你要去一个舞会，你要去一个重要场合，你不是装束整齐，因为这是我人生重要时刻，你到上帝的祭坛那里要花时间，因为这是你的人生巅峰。阿们吧。多向主去祷告，教你的孩子向主去祷告，没有比这更好的了。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所罗门的人生巅峰。那么我们要讲第三点，我们要讲什么呢？讲所罗门的堕落。我们要讲所罗门的堕落。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刚才说了所罗门的人生巅峰跟祭坛有关系，非常让人瞩目。但是我们说所罗门的人生巅峰是何等让人惊诧，所罗门的堕落也是何等令人震惊。所罗门的堕落甚至让人更触目惊心。所以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去看，我们要从所罗门的人生巅峰当中，我们去看见宝贵的真理的光。我们也要求圣灵去引导我们，让我们从所罗门的堕落这里，我们去领受上帝给我们的训示。真的，我们刚才讲，我们看所罗门真的很感慨，以色列的极盛就在所罗门手上，但是以色列的衰落居然也从他开始。他才是，其实严格来讲他是以色列这个王国，就是王国时期，当然如果我们把扫罗算上，他是第三个王。如果从大卫开始算的话，大卫王朝他是第二个王。按道理第二个王不是应该继续往上冲吗？没想到从他开始就开始衰落。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好不好？列王记上十一章六节，在我们 PPT 上面有列王记上十一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弟兄姊妹，我们在所罗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的堕落就是从他行上帝看为恶的事，他不效法他的父亲大卫，不是专心顺从主。 所以他就给以色列这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堕落。所罗门从小蒙福，所罗门智慧无边，所罗门的财富无边，但是他居然都堕落了。那么我们要去思考，当然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我们在这里说的堕落不是说所罗门灭亡的意思，而是他的生活行为样式被魔鬼所欺骗，他没有办法去见证上帝，而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光景。那么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要去晓得。那讲到所罗门的堕落的时候，我们要去看，我们要知道，其实所罗门的堕落，我在这里稍微讲一点，就是我们不读圣经了。所罗门他娶了700个老婆，300个妃嫔，所以他有1000个老婆。然后这还不止，他建了好多好多偶像的庙，建了很多偶像的祭坛。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所罗门的堕落。你想不到，你怎么会一个被上帝从小被上帝祝福的人居然做了这样的恶事？到底这里面给我们有什么提醒？其实里面的提醒很多，单讲所罗门的堕落我们一次都讲不完，但我们今天就提炼一些东西，特别我们从祭坛的角度让大家去明白。我们说第一个，我们从所罗门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你到底要一个祭坛还是要多个祭坛？你知道所罗门的堕落，他并没有把耶和华的祭坛拆掉，但是所罗门就像我们这个放的，这是一个世界名画画的所罗门的堕落，就是所罗门他搞了很多偶像的祭坛。所以你知道吗，所罗门在这方面的表现和很多基督徒非常像。有些基督徒说，哎呀，梁弟兄，你们太狭隘，你们老是讲独一真神，哦，难道人家那些佛教徒，哦，难道人家那些伊斯兰教徒就不敬虔了吗？难道人家那些殉道就不是真殉道了吗？啊，难道人家那些认真就不是真认真了吗？为什么上帝不可以装作安拉来救他们？为什么上帝不可以变成释迦摩尼救他们？我跟你讲，上帝自己说了，他不做这样的事情。他说，我万不将我的荣耀给假神。阿们吧。所以整本圣经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讲的非常清楚，就是圣经当中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只有一位神，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就是申命记6:4，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上帝讲的非常清楚，有几位神？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要有祭坛，但是你应该只有独一真神的那一个祭坛。所罗门的问题就是他保留了耶和华的祭坛，但同时呢，就像我们在这里大家看到在列王记上11讲了，说所罗门为那个可憎的神基莫，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然后建造祭坛，他为他所有那些妃嫔，他那1000个妻和妾，他建了无数的那些假神的祭坛。弟兄姊妹，我们讲上帝独一真神的祭坛，他是光明，他是生命的源泉。哪里有上帝的祭坛，哪里你就能得到光，哪里有上帝的祭坛，哪里就能得到真理，哪里就能得到智慧，我们刚才讲的阿们吧，哪里就能得到祝福。然后你有上帝的祭坛，因为祭坛上为我们被杀献祭的羔羊耶稣基督能让我们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出死入生。所以耶和华的祭坛是生命，是光明的源头。但是我再跟大家讲，偶像假神的祭坛却是通向灵界黑暗势力的入口，是灵界黑暗势力入侵一个国家、入侵人心的密道。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为什么说以色列从所罗门开始就开始衰落。其实从属灵的角度，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它不是你眼见的所决定的，而是你眼所不见的决定。特别灵界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非常深的。所罗门他做王的时候，因为他建了很多的假神的祭坛，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以色列他的属灵光景，他们属灵的屏障已经千疮百孔。为什么？因为当有耶和华的祭坛的时候，这个属灵的屏障是非常完整的。但是当有假神偶像的祭坛的时候，每一个假神偶像的祭坛都是一个黑洞洞的一个出口，是什么东西会出来？鬼魔的势力会出来。所以以色列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到所罗门他开始宠爱这些外邦的妃嫔，他开始为这些人去建偶像的时候， 以色列那个属灵屏障就开始千疮百孔。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去知道，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不要中魔鬼的诡计。你像魔鬼很狡猾，魔鬼说我不要求你们拆毁耶和华的祭坛，我只要求你不仅敬畏上帝，你也给其他的祭坛以机会呀。你注意，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对不对？和我们敬畏上帝，但是我们对人家其他宗教那些神我们也敬畏一点好不好？我跟你讲，其他宗教的人我们要不要尊重？只要是人我们都尊重，但他们拜的偶像，我跟你讲，我一点也不要敬畏他，我要把它打碎，我要把它丢到粪坑里，你知道吗？真的是要丢到粪坑里。我们以前帮弟兄姊妹去破除偶像的时候就是这样，有的弟兄姊妹很胆怯的，哎呀，这个偶像打了他们会不会回来找我们算账？我说不用担心，我们来打，是吧？打丢哪儿啊？我们说不，我们要么丢垃圾箱里面，是丢最脏的地方，要么我们丢到臭河沟里面去，连清水我们都不丢，因为他们配得跟粪堆在一起，你明白吗？所有的假神是配得跟粪堆在一起，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忌邪的心，这样子我们才能得胜。我们弟兄姊妹，你去看凡是拜偶像的那些人，甚至在他家里面，你会发现他家里面是阴森森的，只要他们家里面有偶像的神龛，对不对？包括有些店，你看广东人有些人很迷信嘛，在店里面要摆那些偶像的神龛，你注意，拜的越厉害的人他越阴森森的。为什么阴森森？就是我们这里说的，每一个假神的祭坛都是什么？都是灵界黑暗势力的密道，魔鬼可以随意出入。但是当你把耶和华的祭坛建起来，就是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赞美，我们拿起上帝的圣经来阅读，这个时候光就进来，生命就进来，这个家就不一样。阿们吧。你一定要去晓得这些，一定要去知道这些。所罗门，你知道他建的偶像猖狂到一个什么地步吗？可悲到一个什么地步吗？就是以色列到了他们最后一个敬虔的王，大家去看列王记就知道，历代志就知道，以色列最敬虔的王，最后一位敬虔的王叫约西亚。约西亚到约西亚做王的时候，以色列离整个以色列灭亡就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了。约西亚的年间还在拆所罗门建的偶像，你知道吗？所罗门比约西亚是早300多年的人，你看看他建了多少，你知道吗？在以所罗门的后代当中也有一些敬虔的王，西西家呀，然后这些，那约沙法呀，这些王其实他们也要拆，但他们都拆不完，他们拆一生居然没有把所罗门建的偶像拆完，他们就死了。约西亚有没有拆完圣经上都没讲，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又立起来，因为约西亚死了以后，他的儿孙更糟糕，个个效法所罗门，所以以色列就灭亡了。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基督徒啊，你不要中了世界的诡计。世界就经常说，哎呀，你不要像，我觉得你跟其他基督徒不一样，你没那么狭隘，他们只敬拜独一真神，哎，我看你啊，你不是这样子的。你听见这个话的时候你要警醒了。阿们吧。我们再强调，对其他宗教人士这些人我们要不要尊重？要，因为他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人，但是他们所拜的呢，我一点都不要尊重。我就，你如果问我，我就会告诉你，你那些东西配得在粪坑里，你那些东西配得在臭水沟里，就是这样子。说啊，我们那些佛陀很伟大的，对不起，一点都不伟大，他们是肮脏邪恶黑暗的入口。阿们吧。你要来敬拜上帝，那我说这样话人家会生我的气，生就生吧，他生气重要还是上帝生气重要？你宁可惹动上帝的怒气也不敢惹动人，你这个就不像基督徒应有的样式啊。阿们吧。上帝的怒气发动的时候，索多玛城毁掉了，对不对？人生气的时候能做什么？人生气的时候你又敬畏上帝的话，上帝保护你，人的怒气一点用都没有。阿们吧。一定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在所罗门身上我们要看到的教训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到的教训就是世界是两只怪兽。什么意思？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在启示录13章讲说，魔鬼他把他的权柄给了两只兽，让两只兽从一个从海里上来，一个从陆地上来，然后解经家解了很多，说这两只兽代表的是谁啊，代表的是什么。我说我不这样去解，我的解经就是这样，你们自己去慎思明辨。 我说这两只兽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世界。第一只海里上来的兽代表世界的强权、逼迫、撕咬、吞吃。第二只兽代表什么？世界上的引诱。所罗门倒在哪里？你们知道吗？所罗门倒在第二只兽。第二只兽就是有什么？有两脚，好像羔羊，但其实说话却是龙的声音。所以我们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列王记上十一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所罗门有妃七百，都是公主，还有嫔三百，这些妃嫔引诱他的心，就是这些人去诱惑他。所以你去看，所罗门有出众的智慧，所罗门有无边的财富，然后他被世界打倒了，对吧？他被世界打倒了。所以这里面提醒我们什么？这里面提醒我们说，这个世界的诱惑非常可怕。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我读给大家听，他讲一句话其实真的很重要，就是他，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其实都会，有些甚至会背的。他说什么？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怎么样子啊？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然后他再说，他说凡，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然后第十七节他又讲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什么？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世界的真相。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世界的真相其实它是情欲。所以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那么情欲和爱一样不一样？情欲很肤浅，但情欲容易得不容易得？容易得。你知道我们圣经里面说，少年人要小心少年人的私欲，情欲是很容易满足的，对吧？两个人像今天特别这样，两个人眼儿对上了，然后出去开房，开完房所谓的一夜情，什么炮友，然后他们走了，两个人连名字互相都可以不知道，对吧？他们说我今天觉得很爽，他得到的是什么东西？情欲。爱容易不容易？爱不容易。你要爱你的妻子，你要爱你的孩子，你要爱那个有缺点的亲人，非常不容易。但是哪一个是永远长存？爱才是永远长存。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人都被世界的情欲所破败。那么所罗门这么有智慧的人，居然被世界的诱惑把他给网罗住了。所以我们要不要小心世界？我们要。我不希望弟兄姊妹变成一个神经兮兮的人，你知道有些神经兮兮的基督徒我是很反对。我说像站在针尖上的基督徒，就是哎呀这儿也不敢那儿不敢，我反对这个。你在基督里你坦然无惧，但是在基督里坦然无惧不是你失去警惕的心。你要小心，你要小心这个世界里面的引诱，你要小心这个世界里面的败坏。阿们吧。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所罗门是什么？所罗门就是大号版的罗德。同意不同意？罗德当初就是被索多玛的那些所谓的富足繁荣所吸引，所以他就离开亚伯拉罕，他去的索多玛，最后什么也没得着。但是罗德对世界的这种带来的破坏和所罗门相比，哪个带来的破坏更大？所罗门。为什么？所罗门在高位上，罗德把他一切都丢掉了，没有了，最后只有自己和自己的女儿得救，但是他没能力带来更多的破败。但是所罗门他被世界引诱的时候，我相信魔鬼也是欣喜若狂。魔鬼哇，太好了，有一个王，而且是以色列的王，被我抓在手里了。我不是亲自抓，我用我那两只兽把他抓住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小心世界。而我们怎么去胜过世界？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胜过世界的方法是什么？只有一个。什么方法？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的，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约翰一书五章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弟兄姊妹，这里面讲说谁能胜过世界？信耶稣的。你接受耶稣。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无孔不入，这个世界千方百计要去败坏你，连一些不信耶稣的人，非基督徒都感受到这点。他说这个世界好可怕，像一个机器，像一个怪兽。真的，你去看一些电影啊影视剧，他们都这样去讲，说像一个怪兽，但他们讲不清楚，他 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在撕咬他的灵魂，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也没有制胜之道。所以有一些经常讲一些很悲凉的诗意的话，说愿你什么出去多年归来仍是少年。没有，你只要出去多年之后就被世界咬得浑身千疮百孔，不存在的，不存在。只有一个方法能恢复你，只有一个方法能让你得胜，是什么？信耶稣，接受耶稣的福音，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真理，这样子你才能胜过世界。你看我们周围好多事情我很感慨，包括我的一些亲人亲戚，我们弟兄姊妹的一些亲人亲戚，你看到他们有些人好，就从一般角度来讲都好悲惨。为什么那么悲惨？很多人不就是被这个世界给残害的吗？很多人不就是被这个世界所撕咬的吗？他们的灵魂被世界咬得太厉害，太痛苦，对吧？那么怎么办？耶稣基督的福音，一定要看到这一点，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从所罗门他的堕落上面我们学到了第二个宝贵的功课，我们认识到世界的真相，我们知道只有福音能够使我们胜过世界。那么我们从所罗门身上看到的第三个重要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所罗门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悔改的缺失，悔改的缺失。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所罗门犯的最大还是大卫犯的最大？我们按一般的角度来讲，谁犯的最大？所罗门。你在圣经当中看到大卫的悔改诗多还是所罗门的悔改多？大卫的悔改诗你找到很多，哎，所罗门的悔改你几乎找不到。所以神学家就还要有争论，争论什么呢？就争论说所罗门到后来悔改了没有，就是大家还要去争论说所罗门他到底悔改了没有。你说悲惨不悲惨？好悲惨，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大卫是啊，他曾经没有看住自己的眼目，跟别人行了淫乱，为了得到拔示巴害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大卫也曾经装疯卖傻，大卫也曾经有各样的软弱，但是我们看到大卫经常悔改，对吧？他经常来到上帝的祭坛那里，跟上帝去痛痛的悔改，说我的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的罪孽淹没了我，耶和华求你赦免我，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些话都是大卫说的，但是你在所罗门这里很少看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的悔改是很重要。怎么重要呢？我们说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充满了毒气的世界，只要你在这个世界里生活，你是不可能不接触毒气的，你明白吗？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其实讲，比如说有些基督徒喜欢讲说，哎呀，在家里面妻子要顺服丈夫啊，然后你听他去讲，你让他讲完，他讲完以后根本不是圣经里的教训，他是从世界来的。然后也有一些妻子说，在家里面说丈夫要爱我啊，你要怎么怎么样子、啊、你注意，你让他讲完，他讲完以后你发现他所有的人生哲学根本不符合圣经，他是用了一节圣经的标题，后面的内容全是世界的。这就是我们说世界的毒气，世界的毒气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毒气就一定会侵染我们。解毒剂是什么？解毒剂就是在基督里悔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其实在他的主导文里面大家都很熟悉，他说日用的饮食怎么样，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严格来讲，这两节经文并没有说我们免求主免我们的债，没有说一定每日，但是它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其实主真的提醒我们，你要每天在主面前去悔改。我不要你做假，你真的，你到上帝的祭坛那里去谦卑下来的时候，你去看今天我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我有过什么不好的想法，主啊求你赦免我。你不要觉得说梁弟兄你看我觉得你这样讲又让我宗教化了，哎呀又让我觉得你给我压力很大，不，你要在基督的福音里面，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把每天的毒解掉它，阿们吧。你每天不解毒，然后慢慢的你就变成什么呢？你对毒不敏感了，甚至你成了个毒人了，你知道吗？ 你身上带毒走到哪里，甚至你会反对别人，哎呀不用那么紧张，对吧？现在什么时代了，年轻人肯定未婚同居的了，哦你这个牧师还在乎这个啊、哦、你像美国，我相信美国的那些教会真的很大压力，你知道吗？因为在美国很多地方大麻现在干什么合法化了，你知道吗？在街边像买香烟一样可以去买毒品了。牧师要不要在讲台上讲说，弟兄姊妹，你吸大麻吸的爽不爽了，跟听我讲道能不能这样说？不行，必须告诉他们说这是毒，阿们吧，你们要悔改。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当我们习惯了不去悔改，像所罗门一样，甚至夸耀自己所谓的智慧财富，然后我们就变得很堕落，我们就不能给我们的子孙带来真正的益处，反而带来很多的损伤，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就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所以最后我们再讲一点点，就是我们说当我们讲到所罗门的时候，我们要去想一想所罗门和我，我们说我们要登上祭坛去反思所罗门的人生，去思考在所罗门身上上帝给我们的提醒都有哪些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要去知道。知道什么？借着我们今天讲的，人的尊贵在哪里？人的尊贵不在乎你出生在什么家庭，你的血统，你的财富或者名声，而在乎什么？有耶和华的血洗在你身上。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什么？都是尊贵的。人生的巅峰在哪里？在耶和华的祭坛那里。当你屈膝敬拜上帝，当你屈膝向上帝祷告的时候，那就是你人生的巅峰。当你与神同行的时候，那就是你人生的巅峰。但是偶像的祭坛呢，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生命亏损，会给我们的子孙带来疑惑无穷。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然后我们从所罗门身上，我们看到我们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要像所罗门一样，要寻求智慧。阿们，不要让愚昧占据我们的心，一定要一生与愚昧去征战。我们要像所罗门一样，要热心建殿。建什么殿？耶和华的教会，耶和华的子民。我们要警惕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引诱，然后我们常常真心悔改，去解毒，让福音解我们的毒，让我们的生命更新，让我们不再一样。这样子我们就不仅自己蒙福，我们会像大卫一样，我们会像撒母耳一样，我们会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祝福。我都不敢讲所罗门给他的后代带来祝福。求主让我们不要犯所罗门同样的错误，求主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是因为你的血而成为尊贵，我们也是因为你的血我们可以悔改归正，我们是因为你的救恩我们变得不再一样，我们是因为你给了我们祭坛，我们可以成为智慧人，我们可以成为祷告的人。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轻看你所赐给我们的祭坛，让我们不轻看你所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常常祷告，常常站在人生的巅峰。也求主你赐给我们常常悔改的心，凡是不合你心意的，我们都披戴主耶稣基督你的义袍，靠着你的宝血，靠着你的赦罪之恩，我们去悔改的时候，你就更新我们，使我们可以在这个弯曲背谬充满了毒气的世界当中，我们不单不被这些毒气所伤害，我们还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